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早上好，文慧老师。
哎，刘芳老师，早上好。我来考考刘芳老师。今天是11月16号。对了，答对了啊！星期四的早晨，现在大家收听的呢是我们的直播节目啊。那您那边呢？今天天气怎么样呢？因为呢，我看到了啊，就最强的下半年最强的寒风即将来到了。
哇，这个有点紧张哈，
有点紧张。但是呢，是今天晚上才来到。
是，所以大家呢就可以预防哈、啊，保暖啊。
是，那今天呢，星期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仍然呢会有人物背后这个专栏啊。这是第三季的播出，那主要呢就是轮回大哥。
对，
差点讲轮回大师。
哦，大师。
轮回大哥呢会在我们当中呢分享萨拉博士所写的啊一些圣经人物，又或者是一些呢教会历史上的前辈。
是，那所以呢人物啊是很重要的哈。我们经常都说哎呀要看着这些前人的脚步哈。那来做一个榜样。
对，
那我们就说哈，现在不是我们经常参考的对象都是原本是书上的哈。现在就是各种网络上的。
各种网络上的。
对，所以呢就变成，就比如说像刘芳特别想养猫哈，结果呢又养不了，那就特别想就是网络吸猫嘛，不是叫。
是。那文慧是呢很想养狗，特别呢是那个金毛，好
可
爱的。
对，
但是呢我们两个都是在外租房子的啊，所以呢这个心愿只能想想啊，只能看看就不要
刷一刷微博就算了。
对。但是呢也要小心，因为呢我们就看到有一单新闻啊，挺可怕的，就是呢巴中市65岁的村民呐、罗明，他在呢今年春节期间呢就逗猫玩的时候呢，不小心就被猫爪子呢给划破了皮肤，那就是几个伤痕嘛，
就是抓到，
对，
这个很容易的哈，
对。那当时他也没注意啊，他也没有进行处理，可能就是擦一擦就行了啊。但是到了今年的夏天6月份，罗明就出现反应迟钝这些的现象，然后呢，他的家人就将他送往呢巴中一间医院检查，就发现呢，他患了脑萎缩和脑梗塞。有四肢发抖的情况。
哎呦。
对，那么因为他已经是60岁了嘛。所以呢这个判断就觉得这个年龄有这样的情况
也算正常了。
对了，但是到8月份呢他就陷入昏迷。那中间有几次醒来呢就出现了怕水、怕风还有咬舌这些的症状。
哎呀，然后检查就发现这个病症呢可能是疯牛病或者狂犬病哈。
对了，
那医生通过排除呢就认为这个罗明极其可能是被猫抓后呢患上了这个狂犬病，然后结果在今年9月9号这位罗明就不治去世了啊。所以呢就疾病专家就提示了，他就说只要是被温血动物所伤啊，不管是爪子或者说咬伤，都可能带有狂犬病毒哈。那无论是大伤小伤，都要及时接种疫苗，不能大意。
对，那当然呢，第一步一定要消毒。那第二呢，就是最好呢到医院呢去接种疫苗啊，做一个检查啊。那你看这个生活中的这个小事啊，甚至一些小伤啊，有的时候我们不以为意，但是您看到呢，从春节一直拖到呢9月9号，所以呢，生命呢真的是很珍贵，我们要好好的保重自己，另外呢也不要小看一些小伤。
好的无比，
每一天。
我本如是，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诗篇139篇14节。过去几年，科学家对人脑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对男女两性在各方面的分歧，无论是身体上、情绪上还是属灵上，都有了更透彻的了解。男女有别，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看到。购物对男士来说只是一份差事，对女士却是一种享受。要买东西，男士会走到就近的商店，价钱合理就把它买下来，然后回家去做别的。女士却把逛百货公司作为一种乐事，如果不是腿酸，时间不够，总是不会停下来。即使是钱已经花光，东西已经买好了，还是要逛下去的。欣赏电视节目，男女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女士要是钟情于某个节目，她会全神贯注，从一而终，即使是广告时间，也忠心耿耿地坐在电视机前面等候。男的却会不停地按遥控器的按钮，前后往返，能够同一个时段观看2到3个的节目。然而男女最大的差异莫过于沟通模式，男的重结果，女的重关系。对男性而言，沟通在于把要说的话说完，但对女性来说，那只是一个开始而已。要爱你的配偶，要实践上帝对我们爱人如己这个要求，我们必须接纳男女在思想交往模式上的种种分歧。这些分歧不是阴差阳错，而是源自于上帝的创造，当中满有他的心意。个人反思，你认为接纳男女在不同层面上的分歧容易吗？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谢谢我们的周彩云老师和我们一早上开始呢有这样的一个安静的时段呢、一起灵修，好的无比每一天。
是今天说，哎呀，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我本如是，我本来就是这样的呀。这个通常都是在争执的时
候，我就是这样子的嘛。
对那你还要我怎样，对吧？
对对对，这个好像是我们在跟自己家人吵架的时候，
哎，对对对，会常用的这样的句子。
对对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上帝这样说啊，上帝啊，我就是这样的，我改不了了，或者上帝啊，你来帮助我。那我觉得呢，当然呢，我就是这样的呢，的确我们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啊？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我就是这样的，你甘不甘心呢？你愿不愿意呢？你想不想改变呢？
对哈，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了。那今天就分享到这个男女的差别哈。那确实哈，就关于购物了，我刚刚听到哈，还有很多别的细节上，所以就是这个思维方式哈，很多时候就不一样了。
是，
就是哎呀，说到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出现争执，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吵架之后都会发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就吵起来了？
对，其实大不了的小问题嘛，
对
不对？那今天呢，我们透过灵修呢，我觉得除了让我们认识到呢，男女有别，男女有差异啊，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呢，这个家庭生活，夫妻相处。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呢，我们一定要认知到，就是每个人是有分别的，每个人也的确呢，彼此之间是会有差异的。
对，就像那个迦南外语说，哎，我觉得男女分歧要是接受起来挺难的哈，尤其是在发怒的时候，哎呀，发怒的时候谁跟谁的分歧都挺难接受。
你为啥这样呢？然后对方就说，我就是这样的。
对，
所以呢，可能第一个我们就是呢，要学习，平常认知是一回事啊。那发怒的时候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发怒有的时候就遮蔽了我们的理智。遮蔽了我们这个爱的感官。那所以可能要给自己或者是给对方呢立下一些呢发怒 的禁区，
哎，
就是在发怒的时候呢，有一些话我绝对不能说，在发怒的时候呢，有一些动作，有一些事情我绝对不能做。
嗯，就是发怒的时候先告诉发怒了，你可以自己先冷静一下。
对对，啊，一定要记住，不仅仅呢是在男女的这个分歧上，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每一个人一定都有差异的。
嗯，
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差异？在面对差异有争执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处理？
在主里我们合一，随你我不一样，都仰望同一位主耶稣。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好，文飞老师、刘芳老师，你们好。
你好，好像好激动啊！哦，
好激动啊！一直打您的电话都打了联系不上。
哦，
是是啊，我们也好激动啊，听到你这么激动。那我们先让您背京剧吧啊。
奉主名背《罗马书》第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一去，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阿门。
我也是很久时间一直想联系你们，联系不上。我像那个山东的川味子、河南的沈弟兄他们一样，都是高危绝瘫的一个残疾人。
是
哇，那很开心你能够联系上我们哈。
对，是。
每天都是依靠的收音机，依靠你们的那个福音电台的节目来。
嗯，是的。那李弟兄，我想问您啊，您是因为意外所以高位截瘫吗？
4年前的一次意外，动都动不了。
是，
大部分的时间都只能躺在床上。
是的。您自己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我也是出事以后，他们就在传福音给我。也我开始也是他们说那个医生能医病，我也是抱着这个想得医治的心理来信医生。现在感谢主，他的圣灵光照我，我才知道虽然还是在躺在床上或者依靠轮椅生活，但是我很感恩，我真的很感恩，感谢主啊，他救了我。
你是我尊贵的主。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11月16号星期四早上7:30到8:30播出的线上今天呢、啊、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直播节目。我们两位在这里，刘芳老师加上文慧、外头是大强哥。
嗯，是。那昨天我们不是说到这个小学生作业管理的一个问题吗？
对呀、
啊、这个10点钟没做完的可以家长证明哈，不用做了。哎呀、
嗯、
这个昨天我们也谈到了很多很多的话题
啊，就是关于这个作业啊，怎么样教养孩子的问题啊。那我看到呢啊，我们的弟兄姊妹呢也有回应啊。
嗯，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谈这个孩子的问题吧啊，
是
这个祖国的小花朵啊，小幼苗，我们怎么保护它呢？最近呢啊，有一单新闻呢就上了热搜吧。
嗯，
哈，那这一单新闻呢还有跟进的。那我们先说说呢这一单新闻的这个第一单出现的时候，究竟是什么事情引起大伙儿的注意呢？
嗯，
就是呢在湖南永州。11月9号，一间超市内呢，有一个小女孩，看起来好小。
嗯、
那个视频真的看起来小女孩一个，
嗯、
她就在哭，哭得哗啦哗啦的。然后她前面呢，嗯、地上呢就
有一滩鼻血，
对，就是一点一点的，
嗯嗯嗯、
啊，就是她流鼻血了。
嗯嗯，
那原来呢，她呢是跟着爷爷呢到超市去买东西，
嗯、
爷爷就带着她，她4岁，带着她的弟弟。1岁的这个孙子，
嗯，外孙，嗯，
对。那么买完了呢，可能小女孩想买其他的东西就哭闹，这个爷爷呢就揍她了。
我觉得应该是可能小女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想买别的东西哈，因为她在流鼻血嘛，她也很害怕嘛。
不应该呢，就是她想哭闹，
嗯，
可能就是小孩子可能想，
就是想
对，然后爷爷就打了她一巴掌，
她就
流
鼻
血了。
哎呀，
这个时候呢，哎，超市的员工呢就看到了，赶快呢就拿纸巾想帮她呢
清理。
对，那么在清理过程当中，这个爷爷看了又打了孙女一巴掌了。
嗯嗯。
那么这个视频放上去了，很多人就有一些的反应了。
嗯，是。那原来呢，这个事情呢，就是当记者啊、警方啊也都介入了哈。
嗯。
那其实看到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哇。也真下得去手哈，这么小的一个女孩子。嗯、
对，那我就在想啊，为什么这个爷爷呢会这样对待孙女呢？我就想起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啊，
嗯、
就是《刮痧》
哦。
对，这部电影就是讲到这个中西文化的冲突啊，
嗯、
啊，就是男女主角呢，他们是在国外生活、国外工作的。那么在一次的宴会当中，就是有他们的上级啊，有他们的同事，都是外国人啦。
嗯、
那么这个他的儿子呢，就跟这个他的同事，这个外国的小朋友呢，就小朋友嘛，打打闹闹，
嗯，
那么可能就有一点互相在打闹过程当中起了这个小小的争执，小朋友，
嗯，
那结果这个父亲呢就教训自己的儿子，那这个儿子小朋友当然就不听话了，可能会有一点啊、这个撒娇啊，
嗯，
然后呢这个爸爸就一刮。一巴掌就过去了、然后因为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他的外国同事觉得这个爸爸是不是有这个虐儿倾向
啊、是，所以呢其实呢但在中国来说呢经常就说啊这个打是什么打是疼啊打是疼骂是爱。哎，但我就觉得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去判断你的行为是不是就是正确或者说对他有别的影响呢？
对，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像刘芳老师您说的，打是疼，骂是爱。我现在不教他，那谁教他？
但是关键你教他的是什么哈？你这里就是我，就只是看到你把他打流鼻血了，然后再打。
对，那第二巴掌呢，我就觉得可能这个爷爷恼羞成怒了。
嗯，
第一巴掌就可能是平时是不是这样的管教孩子孙子的呢？
嗯，
那么你可以想象呢，那这个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长大，特别你想想看4岁而已。
对，
那第二就是呢，我觉得这个爷爷的第二巴掌很明显的，我看视频就是因为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可能这个听不清楚那个对话，但是应该就是超市人员在说，哎呀怎么流鼻血啦，哎呀怎么会这样。 然后那个爷爷，那小女孩拼命哭嘛，那个爷爷可能就恼羞成怒。那我就想想，中国人是不是我们啊，常常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教育教养我们的孩子呢？
我是小朋友，但我知道耶稣爱我。
虽然我头发白，但是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我是老顽童。哈哈哈哈，
不论年龄多大
多小，
耶稣都一样爱你。
不论大朋友
小朋友，
只要有颗年轻的心，
就有活力和动力。
线上今天
祝福你
天天更新，越活越有力。
Yes。其实呢，我会觉得呢，这个爷爷爱孙女的心应该是有的啊，就像呢，这个中国式的父母爱孩子呢，也是很深沉的爱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多多少少呢，也会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比较好面子，我们比较看重啊，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没有家教啦，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家，我教出来孩子啊不行啊，没礼貌等等。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父母呢，特别是在外头。教孩子的时候呢，会动手啊，或者是会比较用伤孩子自尊的方式去教育孩子呢，有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对对对，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超市这个扇孙女两巴掌这个事情呢，后面的结果呢，就是这个爷爷被警方通报了哈，就是因为这个小女孩已经构成轻微伤了，那于是呢就拘留这个爷爷五日啊，那所以也是就告诉广大的家长们，就是孩子呢不是家庭的私有财产哈，就是孩子的基本权益呢也是受到保护的。
对，所以任何人没有权利殴打孩子，请记住，打孩子是犯法的。哎，这个我们要好好去看看法律。但是我想不是说你在家里教养孩子啊，譬如说呢轻轻的啊，这个打他的这个小屁股啊之类的，那的确呢教养孩子是需要高度智慧的。但是呢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呢，孩子他是受法律保护的，他不是你的私有财产。这是很多父母的盲区误点。
就像迦南外语说，不管怎样，心中没有人爱的人才会这样做哈。真的是，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说会说我不爱呢？我就是因为爱他，怎么
我才打他的吗？
对对对，但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借口，有时候哈。就像文慧老师说的，就是你其实当时你是不是已经是因为你的愤怒占先了？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的面子你觉得过不去了？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就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我是为你好。
对，那我们就希望呢，这样的一单新闻呢，又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跟进处理啊，能够呢让广大的为人父母或者是为人长辈的记住，孩子不是家庭或者是你个人的私有财产啊。那从圣经来看呢，我们知道呢，圣经告诉我们孩子是什么，是神给父母的产业。换句话说呢，是来自于神的恩赐，那父母呢只是受托来养育神给你的产业。所以呢要凭着神的爱来爱孩子。记住了，这是神给你的产业。
对，因为孩子他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
对，那他的生命是由神而来，由神创造，就像你的生命一样。也要按着神的真理来培育孩子。要尊重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是
也是神所爱的。
是。所以呢聪明的家长呢教育孩子呢就经常要说五句话。
哪五句呢？
就是第一，这件事情呢其实呢还可以这么做哈，就是给他建议式的哈，也让孩子呢能够有一个价值感哈。
如果他大一点就可以问他，那可以怎么做呢？
对，或者是你是怎么想的呀，你可以先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想法。
对对
哈。那第二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说，那就是表示一个支持了哈。
对对。
还有第三句就是好。就是什么东西也不用解释太多哈，那就给予一个接纳哈。那也会尝试对孩子说对不起。
这个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拉近你跟孩子之间的距离，让他们知道说我们虽然是大人，但是我们也会
犯错。对。
所以你有的时候犯错也没有关系，要学习面对，对不起。这也是培养他的 责任感，
对，
一个承担。
嗯，还有一句呢，就是一定要说我爱你哈，那就是增加孩子的安全感。嗯、
对，我看到呢，荣阿姨在第五空间呢也回应了，她说呢，我记得我们老人有句话是呢，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当狗带。这一句话不无道理，但是要真正的是出于爱，
嗯、
真正的出于爱。还有呢，其实打骂是有一些原则，有一些教训、
嗯、
好像刚才刘芳老师刘芳老师说的啊，要多说那五句话。还有一个很重要，譬如说呢，打骂千万不要在公众场合、
哎、
还有不要在外人面前。
嗯、
啊、他如果做错了啊，你给他一个警告。
嗯，
那么回到家呢，就要跟他好好的来处理这件事情。
嗯，所以呢，首先呢，也要尊重孩子的自尊哈。
对，那所以咱们中国人其实也有这个亲子关系十三戒的啊、
哦。
那我在这里也很快的读一下：第一戒过度保护，第二戒过分宠爱，
嗯、
三戒拔苗助长，
嗯，
四戒过分专制，五戒脸孔严厉，这个孩子一看到你就吓了，
嗯，
吓怕了啊。六戒忽略孩子优点，
嗯、
七戒忽略孩子说话，
嗯，
八戒嘲笑挑剔，九戒无意的唠叨，
嗯，
十戒对孩子乱发脾气，十一戒低估孩子的能力，十二戒以偏概全，
嗯，
啊，就是以你的偏见就是来认定你的孩子就是这样了，十三戒对孩子漠不关心。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都有很多的问题在关心，在牵动着我们的心弦。那我们也这两天一直提到关于孩子教养的问题，
是
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我们也相信啊，做父母的做家长的也非常愿意来啊承担这个做父母的责任，那也真的是求主你给这些家长有智慧，怎么样去面对孩子的问题，
是
怎么样去教育他们，而不是一味的就是因为看到问题而就有情绪生气而打骂孩子。主啊，真的是啊，我们需要从你而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孩子，
是
要尊重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因为你生命都是由你而来，
是
独一无二
的，
并不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长他们私有的财产。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求你真的是把这样的智慧，把这样的一个福音能够放在更多的人更多的家长的心中，
是
让他们明白孩子对他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孩子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孩子的生命价值到底是怎么样的，让他们能够正确的看待自己的生命，
是
更是能够正确的看待孩子的生命，
是的，
看待孩子的教育的问题。
是的，
我们把这样的事情都交托在主您的手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一起睁开眼睛，看看这世界。最美的美景在真诚笑容里，
一起付出真心关爱这世界，
最美的足迹在爱的道路里，
一头向世界张望，爱因为你而闪亮，让我们共享生命的亮光，
一同向世界展望，幸福因你而延长，
让我们共享未来的希望。
再也没有饥饿和悲伤。
祈祷那一天你我充满永恒的盼望。
没词儿。
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好，今天我们要谈另外一个词语呢，就是保惠师。保呢是保护的保，惠呢就是恩惠与慈爱，也就是文惠那个惠。师呢是老师的师，保惠师。那保惠师这个词呢没有常常出现的，整本圣经只出现过四次，而且呢只是集中在新约的约翰福音里头出现，而且是在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里头了。十四章呢出现过两次，十五和十六章呢各一次，以后呢我们就再找不到有保惠师这个词了。所以啊，如果你从来没有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到十六章去看的话呢，那么这个词儿对你来说就真的非常陌生了。保惠师呢原来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名字，或者是另外一个称呼。答案呢就是这么简单，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所以呢保惠师就是等于圣灵。可能你会说，哎，为什么不统一的称呼圣灵，而要用另外一个称呼呢？其实啊，圣灵的称呼还不止这个，圣灵还称为训慰师和真理的灵。另外呢还有一些象征性的用词，比方像风啊，像鸽子啊，像火啊等等。那为什么圣灵有这么多的称呼呢？其实啊，这也是为了迁就人，让人更容易明白，所以呢就有那么多的名字了。那灵这个名词呢对我们来说总是带有神秘感的，有一种呢抽象的感觉。但是呢不同的称呼呢却把圣灵不同的工作还有他跟人的关系具体的说了出来。耶稣告诉门徒，父要差圣灵来，就是保惠师来，或作呢这个训慰师，这个就是真理的圣灵啊，他要永远与人同在。那所谓保惠师呢，本来的意思就是一个做辩护的人。按照当时罗马人的法律呢，凡是有人被控告，就是在法庭上被人控告了，在这个审判厅接受审讯的时候呢，如果被告本人不会诉讼，不会为自己辩护，那么他就可以请一个所谓辩士来为他申辩。那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律师了。古代的人呢就称他们为辩士，辩就是辩论这个辩，辩护那个辩。这个辩士呢就是专门替那些被控告的人申辩的。圣灵为那些信耶稣的人所做的其中一个工作呢就是这样了。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能力为自己说话求神赦罪，所以呢我们必须依赖保惠师圣灵带我们向神祈求。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圣灵知道和了解我们的情况，就会按照我们的需要为我们代求。所以啊，他是我们一生可以依靠的一位圣灵。
谢谢我们的罗辉老师呢，在圣经词汇知多少呢，和我们呢一起来学习啊。罗辉老师呢，今天还提了我的名字呢。
嗯，文慧的慧。
那今天呢，他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啊，就是宝慧诗。我们知道呢，这是呢，说到圣灵啊。
嗯。
那圣灵对我们来说呢，虽然也是我们所信靠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啊，但是呢，我们对圣灵的工作，对圣灵的认识有多少呢？
嗯，这个就是真的会感觉比较抽象哈，
真的是比较抽象的啊、嗯、所以怎么样去感受圣灵的同在和工作呢？我想呢，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呢要去学习的，去探索，去操练的。那接下来就邀请大家呢听听我们星期四的专栏人物背后，那其中谈到一些圣经人物或者是教会历史当中的人物，那我们就可以透过他们的生命啊、
嗯、
我们来学习啊，就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呢，你会发现有圣灵的引导，他们都是活在圣灵当中的人。那也许透过他们的生平呢，我们就可以呢知道怎么样感受圣灵的同在和工作了。
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这还真难讲啊。但有些人的确是真英雄啊，因为他们曾经改变了世界。
作者：萨拉博士，播音：龙辉老师。
人物背后，他曾改变世界。
施洗约翰，耶稣的先锋，穿骆驼毛衣，吃蝗虫野蜜。圣经最不平凡的地方呢，就是把英雄人物的缺失也记载下来。圣经作者从来没有掩盖他们的错误，或者是略去他们的失败，好像我们倾向于不提自己的失败那样。圣经作者以不加修饰的笔触对当中的人物做出了真实的描写，所以呢，我们在圣经里看见一群迈步走过救赎大舞台的人，他们都是绝对人性和真实的人。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被称为施洗约翰，是因为他渴望给人施以悔改的洗礼，好使人经历内心的改变。如果约翰今天走进那个教会啊，他很有可能会被人赶出去，或者呢、被人安排坐在一个空气流通的通风位置。约翰毫不平凡，他的确是完完全全的与众不同啊。他的举动和衣服显然与别不同，他穿着骆驼毛衣，他的外表呢明显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好一个社会异类啊，他头发凌乱，满面胡子啊，虽然我不能证实他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模样，但是我总认为呢，约翰的头发和胡子呢都是像沙土的颜色那样的灰灰红红的。他的皮肤粗糙而坚韧，眼睛呢却闪亮而深邃。有人曾经问到约翰的外表，耶稣就回答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七节八节所说的。约翰所吃的也非常不寻常啊！根据当地的人说呢，蝗虫和野蜜是他的主要的食粮。毕竟，你怎能想象一个住在沙漠的人，他跑到那个超市里面买东西，而且呢以硬面包圈还有腌三文鱼作为他的食粮呢？不可能。那约翰的性格也是异于常人的。约翰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的性格毫无瑕疵。 当群众聚集起来要听他说话的时候呢，他并没有陶醉于圣名之中，他直言他自己不过是一个先锋，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的先驱。难怪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那这是何等的嘉许啊！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也去找约翰，给他在水中施洗。耶稣这个举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但是在约翰坚强和真诚的个性以外啊，他也有完全的人性一面。当他成为了别人的政敌而被下在监里呢，他差遣他的门徒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约翰呢，不只是在衣着、行为和个性上与众不同，他的信息也是非常特别的。他从来不哗众取宠，他公开甚至抗命地传扬真理，即使这样会换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这个人能够对正确和神圣的事情持守这么坚定的立场，真的是难能可贵啊。约翰的榜样告诉我们，如果人真正与上帝同行呢，他的思想和心态都有别于这个时代的人。这不是说我们要穿着奇装异服啊，或者是呢以神圣自居啊，而是说呢，我们应该大声宣告，并且清楚地指出，走窄路的人总会有宽裕的自由空间。早在约翰之前呢，上帝曾经向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这个是撒母耳记上的16:7的经文。当上帝查看你的生命的时候，他会看见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你深思的问题。每一个生命都是一句宣言，或者是负面，或者是正面。如果你清心，你生命所带出的信息自然强而有力了。你的衣着会比你生命所具有的这个信息更加重要吗？什么促使约翰活出强而有力的信息呢？你的衣着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信息吗？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
为主而活。
每一天我们在你面前渴慕你，敬拜赞美你，每一天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至圣的容颜，求你荣耀在每一天都关照我们的心，求你圣灵在每一天心。哦主啊，我盼望不再亏欠你的荣耀。哦主啊，我渴慕你圣灵的拥抱。哦主啊，我愿意在每一天敬拜赞美你。哦每一天每一刻敬拜赞美你。哦主啊，我盼望不再亏欠你的荣耀。哦主啊，我渴慕你圣灵的拥抱。哦主啊，我愿意在每一天敬拜赞美你。哦每一天每一刻敬拜赞美你。哦主啊，我盼望不再亏欠你的荣耀。哦主啊，我渴慕你圣灵的拥抱。哦主啊，我愿意在每一天敬拜。每一刻敬拜赞美你。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周呢，我们要背的经句呢是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对，那我们呢说过呢，这两节经文呢啊，是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的一个核心思想啊。保罗在跟我们讨论啊，究竟呢我们跟救恩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基本上呢就是呢，救恩呢完全是神的工作，我们只是呢白白的接受。那这两节经文当中有三个很需要我们去注意去明白的词汇。
就是得救、恩典和信心。
嗯，那我们说过了，得救啊，就是呢啊，保罗用的是完成时态。
嗯，
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我们现在呢，仍然呢活在这个救恩当中。
嗯，
那恩典我们也说了，
嗯，就是我们不配，但是呢，神的慈爱、仁爱啊，蒙怜悯，就是得到神的恩宠。
对。我们蒙神怜悯呢，得到神的恩宠啊，如同刘芳老师说的，还有呢信心啊，我们也说到了信心啊，就像是一双接受礼物的双手，
嗯嗯，就是信赖依靠哈。
对，所以呢，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呢，绝对呢不是一个交换条件，说啊我有信心，然后呢我就得到了神的救恩。错了，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信心呢，完全是来自于呢神的工作，是圣灵的感动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呢，这个第九节，不是呢出于
行为。
对了，免得有人自夸。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两节经文呢，有一句话呢，这个句子模式是一样的，重复出现的，就是什么？不
是
出于自己。
对。
然后呢，
不
是
出
于
行
为。
嗯。
那首先呢，不是出于自己呢，保罗在这里就说的，人不能够靠自己的意愿。啊，我想要救恩，又或者是哀求、
嗯、
神啊，求你给我救恩，
嗯，
来做成任何救恩的工作。
哎，
好、啊，这个是呢，保罗很重要的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
嗯，
神的救恩完全是出于神的意愿，
哎，是
因为神要救我们、
嗯，
完全是出于神的工作，因为呢，神自己呢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成就这个救恩的工作。然后第二句话说什么呢？
不是靠着行为哈。
对了，就是呢，人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修行或者是自己的功德、
嗯、
甚至是你信主之后、
嗯、
其他的东西来呢得到救恩。例如有什么东西呢？
嗯，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
啊。我比较属灵一点、
哎
哎哎、啊，我比较属灵一点。譬如说呢、
嗯、
马唐纳圣经注释就说了啊，譬如说受洗啦，
嗯，
兼证礼啦，诶，我有哪一间教会的会有资格啦、
哦、
啊，我聚会啊，你看看出席表、
嗯、
全年都出勤的，
全勤、啊、
对呀、啊、还有圣餐啦、
嗯、
我守圣餐啦，守十戒啦，守十一啦，守登山宝训啦，啊，还有呢，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啦、啊、跟邻居的关系都很好，有好见证啦、啊、啊，你看我的这个生活啊，多有见证，完全都不能够靠这些来得到救恩的。
嗯，这些是救恩的结果哈，不是说救恩的条件。
对，刘芳老师您说的好啊，这些呢只是救恩带出来的一个生命的结果，绝对不是呢交换的条件啊。所以呢，记住了，在这里呢，保罗用了两个不是，
嗯，
告诉我们救恩完全是神的工作，我们在当中一点功劳都没有。
嗯，是。
我们要做的就是呢，打开你信心的双手来接受呢这个救恩，然后很自然的让救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结出呢生命的果子。所以今天呢，我们抛出的问题是呢，
你反省一下，是否呢我们有内在的属灵骄傲或者属灵的优越感呢？
嗯，有没有内在的属灵骄傲或者是属灵的优越感呢？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福建的张姊妹祷告，因为她说家里老家在装修房子，那么希望可以早一点回家参加圣诞节。那现在也由于腰椎轻微突出，那么会胀痛，到乡里医院治疗呢，就觉得医生也很好。
嗯、
那她想要有智慧胆量向医生传福音哈。
好的，那我们一起同心的为我们的主内家人来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亲近你，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能够被你拯救，完全是你自己的工作。
是的，
谢谢你给我们信心，以至于我们能够以信心张开我们生命心灵的双手、
嗯、
来接受你的救恩，接受你的恩典。
是的，
我们如此相信你也在姊妹的身上生命当中如此的带领。谢谢你，因为你给张姊妹能够回到老家，也知道因为老家装修，姊妹要在当中啊做跟进的工作，可能会比较辛劳，每天来往 往返之间，他的腰间椎盘也突出，会胀痛。我们恳求主，你医治你的女儿，使她那个受伤受损的地方能够恢复健康，以至于她能够不要那么疼痛。求你让她晚上能够好好的休息。主啊，我们也希望工人能够忠心职守，能够按着进度完成这个装修工作。我们也为姊妹传福音来祷告。谢谢你给她一个好医生，求主你为她开福音的门，好让他能够有机会有智慧知道如何向这位医生传福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哎，王姊妹你好。
早上好老师。
哎，您好。
哎，
哇，
小朋友
马上精神我就来了。
听到小朋友
好，我知道了，我们要约小朋友啊，因为要送儿童圣经的时间了。
是的。
好，来王姊妹，你带你的小宝贝，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小宝贝给我们认识吗？在吗，小朋友？
阿姨好。
是你几岁？
我现在十岁了，我有个妹妹，她3岁。
来，小朋友，我刚才听到了3岁的小妹妹。好，来，现在让小妹妹背。
妈妈说12章3节。
妈妈说12章3节，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是耶稣在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和我的大。
阿妹，好可爱哦。月、
啊、
对，小月、好棒哦，你好棒哦，你跟着妈妈还有哥哥背，对不对？
好可爱，
好，好，你知道你有一个小同伴吗？除了哥哥，还有个小同伴呢，叫佳佳，跟你一样大的，也是会背京剧的。啊，我们现在这个儿童京剧班已经越来越多了。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刚才这么可爱的小月月是哪的呢？是内蒙的啊，内蒙王姊妹的小女儿，好可爱啊。那明天早上呢7:30我们的热线准时开通，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背京剧。
那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再见。
张开双手。